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每年的七月底至八月中旬是中共的北戴河会议会期。2025年的北戴河会议又尤其受关注，因为现在正处于中共文革结束以来经济最低迷的时候。虽然经济总量这么大了，但是经济正处于衰退期，前景如何？这种悲观程度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经历过的。而中共内部的矛盾也处于非常微妙紧张的时期。这个北戴河会议是中共的夏季度假会议，是中共现任和往届高层秘密集会的场合，往往许多重大的方针和人事方案都是在北戴河会议定下来的，所以今年这个会议的意义就尤其特殊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七月份的一次采访当中说，中共领导层在八月初会有一次类似于教宗秘密选举这种程度的会议，我们正在研究中美的第三次会谈是不是要在第三国举行。他原话说的是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 big conclave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so we are trying to blah blah. 这是他在谈中美贸易谈判进程的时候顺带手说出来的啊。中共高层在八月初会有一次秘密闭门会议。他这里本意大概说的是，由于中共高层在八月初会有秘密的闭门会议，所以中美经贸代表团的会面呢就有可能不在中国举行了啊。你在中国举行也见不到领导人嘛，可能就要寻找在第三国举行了。但是他这里所说的 conclave 这个词儿亮了。这个词儿的本意是指每一任教宗去世以后，梵蒂冈的红衣主教们啊，也被称之为枢机主教，选举新教宗的那个秘密闭门会议，意味着领导人会有重大变更啊。这个 conclave 在口语当中也泛指所有的闭门秘密会议。贝森特是金融专业出身，几十年的职业习惯让他说话非常谨慎，用词也算是政客当中比较准确的。于是很多人就注意到了他用 conclave 这个词来形容中共的高层秘密会议，而 big conclave 呢，就是指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秘密会议，或者是大型的秘密会议。以中共的体制运行来讲，不管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乃至中央工作会议，都不能够称之为 conclave。 在八月初与之最符合的啊，就是北戴河秘密会议啊，时间点上也比较符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某些特殊的时刻也带有秘密色彩。但是贝森特他并不是中共党史专家嘛，所以他指的 conclave 最有可能就是指北戴河会议。于是目前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贝森特会把这次会议形容为教廷选举教宗的那种秘密会议呢？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真的要退下来了，总书记要换人了呢？其实我觉得啊，单从这一句话，如果人家不是很直白的说某件事情，他只是暗示某种意思的话，那我们还不好很穿作的去解读。有可能贝森特就是一时兴起，在他的知识背景当中挑了这么一个词儿啊，他并不是一定要表达说习近平会被换下来的意思。也有可能呢，是贝森特也受到了某些信息的暗示，比如在白宫的消息简报会上，在他们财政部的消息简报会上，他得知了正在有谣言流传说习近平的权力受到了威胁。然后呢，他也从中方官员那里得知了八月初中共确实是有重要的内部活动，所以中美的第三次经贸会谈不适合在中国举行。于是他就用了 conclave 这个词，说中共准备要开非常秘密的闭门会议。但是我们从贝森特的话确实可以得到一些确凿的印象，就是八月初中共的领导层 leadership 确实是有秘密的小型闭门会议，它大概率会发生在北戴河。这条消息就已经足够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去得到的印象是习近平时代，特别是后几年，北戴河会议已经消亡了啊，这些元老们啊，能够混吃等死就不错了，已经没有资格花事了。北戴河要么是无会无议，要不然就是有会而无议。只要这起秘密会议仍在延续，仍发生在北戴河，而且被美国人认为是 conclave 啊，是非常重要的会议，那也就说明元老仍在发挥作用，仍然有发言权，就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足够重要了。另外一条消息也很重磅，就是美国知名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在7月17号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是中共如果在短时期内崩溃，美国应该怎么做。这个哈德逊研究所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保守派智库之一啊。所谓智库，它是连接政府和学界的桥梁，智库的成员通常是政府的卸任官员、 知名学者或者是机构企业的负责人，他们的工作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提供参考，是政府的外脑。这个哈德逊研究所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研究重点一度转向了中东和伊斯兰教国家，是后来的美国历任政府中东政策的重要参考来源。但是近年来也举办了多场和中国主题有关的研讨会，但是以中共短期内倒台为主题的研讨会还是第一次。所以我们今天既不传谣也不听床，只关注两个基本事实。第一是北戴河今年有会又有议，第二是美国的严肃智库现在也开始严肃地对待中共短期内会倒台这个剧本了。就这两件事就足够重要了，而所有这些剧本都是围绕着北戴河这个地点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北戴河的诅咒。当然不管中共怎么明争暗斗，怎么个诅咒啊，今天谈的变化呢都是来自于中共内部，是中共自己对危机所做出的反应，而来自于社会的大规模民变和兵变是另外一种剧本，和我们今天讲的又不是一个逻辑了。咱就先不说造反这个事儿会不会成功，就先说它有没有成事的希望。在存在着独立地方势力的社会里面呢，对中央的反抗领导力量往往是地方的豪强或者是贵族，但是在中国这种有深厚专制传统的社会里面啊，从来奉行的政策都是强干弱枝，所以历朝历代都要打击豪强，打击贵族势力。但是即便在中国的历史当中，也总有一些来自于草根造反成功成事的案例。那这一部分我想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来聊他们造反为什么成功了，特别是在看起来相当不容易成功的环境下，他们还迅速获得了成功啊！所以这些造反者是怎么做到的呢？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昭点 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会员的步骤提示。好，拉回来说北戴河这个神秘的地点，1949年以后事关中国前途的许多重大决定都是在这里做出的。北戴河会议有一个从公开会议向秘密会议转变的过程。在2003年以前，中共是有一个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的，但是从2003年以后，这个公开的制度被取消了，北戴河会议呢就变成了一个纯休闲度假会议了，实际上就成为一个秘密会议了。说北戴河有诅咒，是由于有许多给当权者带来重大风险的决定是在北戴河做出的。北戴河的首次中央办公会议开始于1958年夏天，这就说到北戴河会议的历程了。第一次是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们，这一次被扩大进来的还有各省的党委第一书记，还有中央各部门机关的党组负责人。这一次是一个大批发的会议啊，这个清凉的海风吹着，但是参加会议的人头脑都很发胀啊。这一次会议就一口气通过了40份决定和文件，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一次重要的战前部署会议啊！就这个会议本身就够大跃进的，一口气出了40多个文件。1962年8月初的这次北戴河会议又是一次重要的北戴河会议，是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以后暂时退居二线，大约过了半年，第一次强有力的反扑。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他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的讲话，奠定了他在之后文革直到他死去这又十多年的政治基调啊。那个时候中共的工作重点仍然是恢复粮食生产，怎么样从大饥荒中缓解过来的问题。毛泽东注意到了他的政策正在有被逐步取消的可能，于是他在这次北戴河会议上就讲出了那句名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里他面对各省各部门负责人所要强调的是，坚决不能为了缓解经济上的矛盾就削弱了他定下来的基本制度。说这番话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主张恢复分田到户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邓子恢是农业专家，他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默许。刘少奇在50年代也赞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大饥荒之后态度发生了转变。所谓分田到户这个意见啊，就是后来邓小平搞的包产到户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身。这个政策的本质就是削弱人民公社，让农民一定程度恢复自耕农的身份，从而调动农民家庭的生产积极性，拉动粮食生产。邓子恢的建议呢， 具体来说，就是公社保留相当一部分土地，社员们的一定劳动时间还是得贡献给公社，那剩下的土地就分配给农民家庭，剩下的劳动时间农民也可以自己支配，但是公社负责定任务，把产量的目标分解到各个农民家庭，超额完成的有奖励，完不成的有处罚。那这种改革的力度其实平心而论说起来还远远不如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搞的农奴改革呢。最起码呢，沙皇的改革还允许农奴可以赎买土地，可以赎买人身自由，而邓子恢提出的这个分田到户只是小包干，它区别于1978年以后的那个大包干。在这个小包干方案里面呢，农民只是有部分的土地经营权，公社仍然非常强大，它决定着整体的任务规模，也决定任务怎么分配。但是就这种程度的改变已经被毛泽东视作拆了三面红旗的台了，所以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激烈的反对，导致了1962年北戴河会议的后半段转向批判邓子恢，批判陶铸他们在农业上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啊，是1962年初7000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失利组织的第一次有力反扑。刘少奇对邓子恢是容忍默许的态度，他并没有公开支持邓子恢，但是他放任了毛泽东的反击，其实也是让自己的阵地收缩了，放弃了潜在的盟友。那这次北戴河会议是让中共的农村经济改革整整晚了16年啊，1978年同样的思路才被实施啊，也为刘少奇在文革当中被打倒埋下了祸根。1988年的北戴河会议又是一次重要的北戴河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高层批准了工资和价格改革方案，从而经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这次会议定下了所谓价格闯关的激进改革措施。那这个时候是什么背景呢？就是那个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实施到这个时候已经积累很多问题了，适用于价格双轨制的产品在工业领域就是钢材、水泥和能源的价格，在农业领域就是化肥和农药的价格，另外就是作为生产工具的机械设备的价格。那这些物资呢，一部分是实施国家计划内的固定价格，在满足计划需要以后，另外一部分可以放到市场上，随着供需的关系价格可以浮动。但是那个时候原材料是处于短缺状态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价都是远远高于计划内的调拨价的。那么官员的家属就可以成立一个公司，利用权力的关系拿到批文，按照计划内的低价购进原材料，然后再倒卖到市场上卖高价赚取价差。那这就造成了权力套现的空间，引来了极大的民愤，官倒问题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的。但是存在着两种定价方式，这种漏洞呢就没有办法通过什么加强监管这类行政手段来弥补，只要是诚心想倒卖批文的人，他总是有各种方法合规的拿到批文的。其实我们今天回头看80年代所说的官倒现象，它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黑市现象，它是政府取消了市场自由交易以后必然就会发生的，只不过中国啥都搞怪啊，连黑市都是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出现的，有权力的人可以明目张胆的搞黑市，这就叫官倒，没有权力的人搞黑市就叫投机倒把，只要存在着政府干预交易，黑市现象就是无解的。而中共领导层当时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想了一个价格闯关的办法，意思是政府一口气放开对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大约是社会总量 80% 的生产和生活物资，政府都不再去管他们的价格了，都不再给政府指导价了，完全由市场上交易的供需关系来定价。那么价格一旦波动起来，企业就有赚钱的机会了嘛，于是就有提高效益增加生产的积极性了。但是中国总体上处于供不应求的这样状态啊，是生活和生产资料都短缺的状态，全社会啊也已经习惯了政府搞的配给制，生产资料方面就是计划内调拨，生活资料方面呢就是凭票证供应啊，其实本质就是配给，有粮票、肉票、油票，买啥是都需要票证的。一旦放开管制，那供不应求就会通过涨价反映出来，就肯定会有物价的快速上涨。但是赵子阳和邓小平当时都同意长痛不如短痛，价格闯关实在是不能再拖了，这是在1988年北戴河会议上定下的方案。 但是呢，消息提前走漏了出去，结果导致了全国的抢购潮啊！大家都知道东西要涨，就赶紧去抢东西囤货，甚至有的人一家买了十几个高压锅啊，从而通货膨胀就蹭蹭蹭的上来了。这一次的价格闯关还没有真正开始，结果就夭折啊，就被紧急踩了刹车了，让社会更加怨声载道。那你说你买了十几个锅在家里囤着的人怎么办呢？那肯定要骂嘛。那请问这个消息是怎么走漏出去的呢？当然又是这批高干子女搞出来的事儿，他们是想趁着价格上涨之前先囤积货品，那这样政府的价格管制放松以后，自己定价就可以卖出高价，结果呢就拉动了全社会的抢购潮。所以这一年北戴河会议所定下来的工资和价格改革方案很快就夭折了，这也是造成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彼此都产生了抱怨，也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回顾历次北戴河会议，就能够看出中共的思想转变历程，还有他应对危机的方式。北戴河角色的转变其实是与1989年以后中共高层生态变化有关的，把北戴河变成秘密会议的正是邓小平本人。因为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取消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目的是让党政军高层的权力都汇集到一个人身上，加强中共的集权程度，避免再出现中共面对危机决策迟缓发生高层分裂这种现象。这是邓小平对他自己之前所奉行的那个政治体制改革想法的否定。在1980年代，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分别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总书记一开始是胡耀邦，后来是赵紫阳，中央军委主席是邓小平本人，国家主席则是李先念。但是在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啊，这种权力的分散呢，就带来了高层意见的割裂，主要是赵紫阳和邓小平之间的意见分歧，赵紫阳是主张缓和和对话，而邓小平主张是强硬对待。国家主席李先念当时是坚定地站在邓小平和陈云这些中共保守派一边的。如果李先念也跟邓小平不是一条心，哪怕他居中调停，那么这个事件的形势就很可能不一样，中共高层的权力天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至少这种高层的分权结构为这种剧本提供了可能性。所以在八九镇压之后，邓小平就意识到中共不仅坚决不能搞大三权分立，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连小三权分立啊，国家元首、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三个权力都不能分开，也必须三权合一。为了让江泽民能够稳固的接班，所以他就主张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不要给江泽民这种牵制的因素。但是呢，邓小平啊又很矛盾，他希望他本人在世的时候能够起到监国的作用，不要让江泽民脱离他的控制。1992年以后，邓小平只剩下一个官方职务，就是中国桥牌协会主席啊，他这个主席或者会长是没有名分参加任何党和政府会议的。把中顾委这个机构拿掉之后，邓小平也失去了在体制内啊最后一个正式亮相的舞台。但是邓小平这个人从来是看重实权而轻视虚名的，他不在意任何名分上的东西，只要有事实的影响力就行了。于是他就把北戴河这个度假的场合变成了现任和往届高层商讨国事的场合了。江泽民刚刚从上海进北京，身边全都是邓小平的人，这些人只需要转达一下邓小平的意见就可以了啊，说夏天的时候是小平同志和老同志们在北戴河疗养的时节，那么中央领导人应该本着敬老和礼贤的精神去和老同志们会会面嘛，你看这些老同志就在北京边上几百公里也不远啊，所以应该去会一会，去拜会拜会，同时呢也在重大问题上征询一下老同志们的意见。那江泽民一听就知道，这其实就是邓小平召见他，让他去汇报工作，同时呢预告一下打算是什么，他当然不敢不去。于是呢，北戴河这个地方就成了老人干政的舞台，这个传统就这么开始了。江泽民退休以后是延续了邓小平的做法，2003年胡锦涛接班以后，取消了公开的北戴河中央暑期办公制度，本意呢是展现出新政的气象啊，要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同时呢也遏制江泽民的影响力。但事实上也是胡锦涛的整个十年身边都是被江泽民的人所围绕着，当这种氛围形成以后，所有的人都说应该夏天 去北戴河向老同志们表达慰问啊，同时就重要的问题征询一下老同志意见的时候，胡锦涛也没有能力抵制。时间终于来到了习近平时代，最迟从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起，从2018年起，看起来是没有必要再保持北戴河会议这个传统了。既然习近平已经成功完成了修宪啊，元老都没有能够挡得住他，他又通过反腐抓牢了军权，清洗掉了大批前朝留下来的旧臣，他也应该不受制于元老了，应该没必要再去北戴河了啊。但事实上又不是这样，中共现任的高层在2018年以后其实仍然是忠实地保持了从7月底到8月中旬消失两个星期的传统。2020年以前这还可以解释，因为那个时候江泽民的健康尚可，2019年见证70周年的阅兵他还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坐了一小会儿。2018年呢又有中美贸易战啊，这一阵中央呢还是需要这批老干部参谋参谋提提意见的。习近平刚刚干完第一个任期，也不好立刻服这批元老的面子啊，所以仍然保留了北戴河会议这个场合。但是2020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变得古怪了。从2020年起情况有个本质性的变化。首先是江泽民和朱镕基，他们都是九十几岁的高龄，到了不适合参加任何会议的程度了。胡锦涛的那个帕金森综合症也变得越来越严重，那北戴河会议去问策的那个对象似乎就失去了。但其实2024年几乎可以肯定北戴河会议不仅有，而且会期还超长，比预想中的要长，直到8月16号李强回北京主持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才标志着这一年北戴河会议的结束。那个时候刚刚发生了火箭军还有秦刚一系列事件，以及在疫情之后那个经济恢复工作也宣告失败了。那么请问2024年北戴河会议问策的对象是谁呢？那肯定就不会是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了嘛。江泽民在2022年11月就在上海死去了。2024年的十一招待会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习近平身边首席元老的位置坐着的是李瑞环和温家宝。那么按照咱们今天开头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说的，八月初中共领导层会有一次 Big Conclave， 有一次非常重要或者大型的秘密闭门会议，假设指的就是北戴河会议，那么涉及到的元老会是谁，那我想这个答案也呼之欲出了。咱们之所以说诅咒啊，北戴河这个场所对正在掌权的中共领导人总是不利的，其实也是必然的，因为这个场合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让政治老人发挥娱乐的，就是要在既有的机构之外对中共现任领导人起到牵制作用的。这个场合只要有事情在讨论，那肯定就是对现任掌权者不利的，讨论的事情越重大，对正在行使权力的人也就越不利。对于掌权的人来说，最好就是不要让任何像样的话题出现在这个场合，就搞个茶话会嘘寒问暖一下，或者呢就是在游泳池边上搞个 BBQ 聊聊天就完了，对中共现任领导人来讲才好呢。可是在疫情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凋零了，这个北戴河会议反而升温，其实也就是说明从2022年以后整个高层的政治生态是在朝着不利于习近平的方向逐步发展的。这是我们不需要听床，不需要小道消息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的印象。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随着北戴河会议有更多的消息传出，我们再来跟进评论。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我们来聊一聊他们造反为什么成功了，欢迎大家加入会员。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